好，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鞭伤让我们得着医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认识，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担当了这个罪的咒诅，从罪而来的软弱啊，也能够可以得着这个除去跟医治。所以当病的医治，就证明了他真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描写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啊，是不能够讲得那么的清楚啊。其实更具体的说明应该是说，他担当了这个带来我们软弱的一切的罪啊。罪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要成就、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重要。那么我们今天非常相信我们的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啊，在旷野里面啊，遇到各样的需要、病痛，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们的需要，在旷野连吃饭都要神行个神迹，这样叫玛拿来的。所以神因着他的怜悯医治他们，神也供应他们活水，供应他们物质各方面的需要，这是神的一种的怜悯恩赐，更特殊的恩赐跟礼物。但是他们的救恩是在哪里啊？建立在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要分得很清楚，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的救恩，包括绝对的包括罪的赦免，其实才是最大的重点。罪的赦免也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永生，得与神和好，得着圣灵的内住，得着个新的新生命，其实都是在这个救恩里面百分之百必然得到。但是我们要得着富足，或得着健康，得着医治，也是在神带领我们的生命的道路当中，他的怜悯、他的主权、他的美意啊，他特殊的恩赐、特殊的礼物，要把它放在这个 special grace 特殊的恩典里面。所以按照神自然的恩典，我们有病，我们要透过药物看医生。但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啊，或许为了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神特殊的恩典让我们病的医治，是神特别的恩典跟怜悯，不应该把它归在救恩的必然性里面啊。所以假如你把它放在救恩里面，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就没有所谓神的主权啊，也没有所谓你的这个信心有多大，祷告有多迫切，就不在乎这个了，因为是必然得到的。我们单纯的信心，信了耶稣，就必然得到罪的赦免。 必然让你成为神的儿女，必然让你得罪永生，不在乎你有多虔诚多迫切也不讲神的主权我信耶稣还要看神的主权我才能不能得赦免，是必然得到的。但是你不是必然得到病的医治，也不是必然得到各样物质的财富，但是这一切的外面的恩典，那个重点在《生命记》28章，是关于成圣的事情。假如你追求成圣，接受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去看《生命记》28章1-14节，神要把各样物质的祝福赐给你，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头讲的四种的恩赐啊，第四种啊，关乎是侍奉性的、物质性的，不是那个永生的恩赐，也不是那个称义的恩赐。假如我们真的是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爱神、敬畏神、谨守遵行主的话，主要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各样的物质丰富健康要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到我的院长林院长今年已经96岁了，神真的赐给他健康神也赐给他信心常常有病他就一祷告就好了。甚至几年前他产生一个意外，在家里面，他的家是在一个斜坡的，建在一个斜坡的，本来有个栏杆拦住那个斜坡的，那天不晓得为什么那栏杆就松开还是怎么样，他在那边散步就整个翻下去，斜坡滚下去，颈椎折断，会死的。结果神保守他没有死，然后呢打石膏，然后手术把那个这个颈椎稳固回来。我去年去看他，哈利路亚，他完全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神也是乐意来医治我们，因着他的怜悯那个时候他折腾的时候是大概93岁的老人，怎么能够康复啊？93岁，哎呀，就康复了，哈利路亚现在每个礼拜天还去讲道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有神的医治，但是我们要把它定义的很清楚，归类的很清楚，不要把它归类在神的救恩里面就变成是一个医治的福音或者变成是一个物质兴旺的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是一个 healing gospel。 救恩永远是罪，是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这个才是重点这个罪带来的软弱当然神能够医治这个软弱，就证明那个罪已经没有那个权势了这个证明也是神的一个怜悯所以就是补充说明，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同工的确过去受到这些传备福音的一些的教导，他们也有他们的美意，因为真的过去传统教会太过不相信神意了，太过理性了那么他们从这个角度认为十字架包括那么多的东西，包括病的医治，好像给人一个很大的信心来领受这个医病的恩典但是本意是好，但是你把它一归类在十字架里面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医治，但是把它归类在神特殊的恩典、神特殊的恩赐、神的怜悯是一个在走在成圣道路跟救恩不是在救恩里面，但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里面神的一个赐福，是一个 blessing， 把它归类在神的一个 blessing 里面。 而不是把它归类在这个救恩里面啊。因为在救恩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得着同样的这种的祝福的，有些人真的是在经济上非常富足，真的是非常好，但有些人信的主五年十年还是生活可以够用但是很平安喜乐否则的话，我们特别大部分中国的传道人还是处在比较贫穷的一个情况，那你就发现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了甚至我们也有肉体的软弱也会有的但是我们还是凭信心往前走我们相信神也会按着他的时候把各样的赐福给中国教会，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教会其实也越来越在物质方面呢，各方面越来越富足了感谢主。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那我们就继续进到这个分辨助灵。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你发现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七红圣灵，把卖了这个田价，收取一部分，欺骗彼得说都在这里，亚拿尼亚、撒菲拉的错误不是因为钱多钱少的问题，乃是他不诚实的问题。然后你发现彼得能够看出他心中的隐情跟里面的罪，也是什么分辨助灵的恩赐。那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牧养教会真的求神把这种分辨助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哪个弟兄是假弟兄，没有重生得救的，混到教会里面是要找姐妹的结婚的或者要来这里是找帮助的没有生命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分辨助灵看得出来那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跟这些基督徒一谈话，神就让我看到究竟他得救了没有，或者他的灵程是到什么地步。我们需要有这种分辨助灵的恩赐，你才能够按照他的灵命，按照他的需要来帮助他虽然他可能讲得很熟灵祷告也很大声，但是不一定他的灵命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有分辨助灵，就好像你做一个医生，假如这个医生不能诊断出究竟他的情况是如何，他没有办法开药所以今天我们要牧养教会，牧养不同的羊群能够按照他们不同的光景、灵命情况需要来牧养他们特别求神给我们可以分辨出他究竟得救了没有然后我们要在福音上继续来帮助他带领他真的清楚觉知觉知得救那么能力的恩赐就包括这个信心的恩赐那么这个信心的恩赐不完全等于这个医病的恩赐或是行异能，那当然医病的恩赐行异能也需要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的恩赐基本上就是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他常常真的在灵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大作为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看见跟信心，知道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不一定是限制在医病的事情或者一个异能神迹的事情。在中国的1920年前后， 有这个山洞的大复兴，神就使用了一位孟教士，外国的宣教士，他为山洞的大复兴祷告了20年。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不断地为山洞的大复兴祷告？信心的恩赐。他在灵里面看得很清楚，他看见哇，圣灵真的好像活水要浇灌到这个这片山洞，这个沙漠之地，看到开花结果，他在信心里面看得很清楚，信心的恩赐啊。或者说今天这个弟兄他很软弱，但假如有信心恩赐的人，他会看到哇，神会兴起这个弟兄啊，将来他能够很爱主。所以你有这样的信心的看见，你就会不灰心，不断的扶持他，帮助他，这是信心的恩赐。或者今天教会建堂很困难啊，但是神给你一个信心的看见，信心的恩赐，你知道神将来一定会复兴这个教会啊，所以你对教会很有信心啊，不会后退，不会软弱，这个信心的恩赐很重要。不是单单只是信心疫病赶鬼行义了，那个还是小事情，是外在的小东西。关于神的国度，我们有个信心的看见，知道神要让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哈利路亚，这是信心的恩赐啊。我们要看到福音要透过中国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信心的恩赐啊。所以苏格兰的改教家 John Slock 啊，他就有一个信心的恩赐，看到神要复兴苏格兰，甚至他祷告说，神啊，你不复兴苏格兰让我死吧啊，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 啊，这是信心的恩赐啊。那么近代的英国信心之父穆勒先生，他就是信心的恩赐啊。那有一次有个见证，讲到他坐条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结果没有想到遇上大雾，那个船长说船不能开，恐怕这次你不能准时的到那个地方讲道。结果没想到穆勒先生跟他说，我的神从来不误事，我侍奉我的主那么多年，从来神不误事。他就到船底跪在那边祷告，船长陪着他，然后他就祷告，神啊，你用大风把这个雾吹散，我一定会准时的去到那个地方领会。就这样简短的祷告，祷告完他就起来了。没想到那个船长说，哎，穆勒先生等一下，我还没祷告。结果穆勒先生说，你不必祷告了，第一你不信，第二我祷告神已经成就了。他真的看见，他在灵里真的看见神用大风把雾吹散，当他们两个一上甲板就起风了，哈利路亚，风就把大雾就吹散了。穆勒先生他有信心的恩赐，货源里面食物都没有了，他还是很有信心的继续开饭做谢饭祷告，根本没有食物啊，做谢饭祷告食物在哪里？他看见了，真的一泄饭完，食物就从大门口运进来了，新鲜的食物，哈利路亚。所以求神给我们这种信心的恩赐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牧会在合场里面受到各样的拦阻，各样的打击，各样的问题，假如你没有这个信心的恩赐，只看到环境的话，就像彼得看到风浪就这么沉下去了啊。让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信心的恩赐，哈利路亚。那第二，这个刚才也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医病的恩赐，行医能的恩赐啊啊，那么这些的恩赐啊，也是为了神的教会，神的国度。那么特别你发现，假如你回去看啊，罗马书12章讲到这些不同的恩赐啊，讲到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啊，你可以翻到圣经罗马书12章第六到第八。啊，顺便我提一下这些的恩赐。罗马书12章，从第6节到第8节，啊，找到我们来大声的读第6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或者预言，就按他的信息的程度所预言，或者指示，就按他的指示，或者教导的，就按他的教导的，或者劝化的，就按他的劝化，施舍的，就按他的诚实，治愈的，就按他的信心，怜悯的，就按他的甘心。
好，那你发现这里所提的七样的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提的九大恩赐，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很基本上的不同？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基本上的不同？你会发现在这里所提的七种的恩赐，基本上是关乎教会的牧养跟建造的。有没有看到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些九大恩赐比较是关乎对不信的人，是异能性的恩赐，医病啊，赶鬼啊，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方言啊，看到吗？是比较异能性的，重点是针对教会之外，对牧道友。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你发现这七种的恩赐比较关乎什么？教会内部的建造牧养，说预言是指到先知讲道，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施舍、治理、怜悯等等，都是比较关乎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牧养、建造。特别我要提劝化这个恩赐，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最忽略的。当你了解劝化这个字的原文，你就发现劝化实在太重要了。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paraklesi， 跟圣灵的名字是同一个字根。还记得昨天讲到圣灵的名字，我们读了一遍 paraklētos， 大声读一点 paraklētos。 劝化这个字 paraklesi， paraklesi 完全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翻作辅导安慰的工作，辅导劝慰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面，圣灵要找出一个出口，好让圣灵的本行主业能够有道路。圣灵其实在教会里面主要不是来医我们的病的，来给我们发预言的啊，知识言语、智慧言语。圣灵的最主要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昨天也讲到了，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健康的人，有活泼健康的心灵，有很好的 EQ， 那就需要在教会里面鼓励这个辅导、安慰、劝化的这个工作。啊，我昨天听一位姐妹，好像是师姐妹讲到说，他们教会那边有一位姐妹是专门是负责辅导事工的，啊，好像是你跟我提到，哇，我说感谢主啊，中国的教会能够看到这个的服事，啊，不是只是整天叫弟兄姊妹往前冲啊，啊，传福音啊，啊，做基督精兵啊，啊啊啊啊，这个流血流泪都不怕啊，啊。不是单单只是叫他们往前冲，要让教会先成为什么医院，圣灵是最好的这个辅导安慰医治的人。那但是他要找到你做他的出口，在教会里面要有 counseling 劝慰的事工啊。那很可惜中国教会一直不单是在中国，我们本身这方面很忽略，在我们美国，在台湾，不晓得香港教会现在比较开始了嘛？哈， 比较起步啊啊，这方面常常被忽略的啊啊，弟兄姊妹心里面有难处有问题，真的不知道找谁来说，也不太敢找牧师，也不太敢找长老啊，真的是很怕被定罪啊啊，很怕被牧师说我不属灵哈、啊、所以很痛苦的。找巴不得教会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是做劝化的工作，他能够完全的接纳你，不先跟你讲对错，就是愿意倾听接纳，与你一同哀哭拥抱你啊，甚至可能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你也不要先定他的罪，拥抱他。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些问题啊啊啊，因为可能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这个问题，信了主他这个罪的捆绑还是在那边的啊，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所以需要知道他的罪来帮助他脱离他的捆绑啊，甚至他里面很多思想啊，这种啊罪恶的思想、败坏的思想、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啊啊、仇恨的思想还是在他里面，需要什么？透过辅导把他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让他可以更新，能够改变。所以我特别提出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 counseling 辅导安慰的恩赐，求神要给我们中国教会，你们来让我们中国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平安喜乐的，都是灵里活泼健康的啊，没有生命的破口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恩赐，不是单单只是找一两个人给你一次释放，砍一下隔代咒诅，不是一次砍就没事，头脑还是有问题啊啊，还是需要用话语来辅导他啊，来安慰他，来接纳他啊，不是好像一直祷告倒在地上就把问题解决了，起来还是那个旧人呐、啊，还是那个老我啊，不能够太过迷信这种好像能力性的恩赐啊，你去追求圣灵充满就好了啊，找个有恩膏的人为你祷告，圣灵充满讲方言就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常常跟同学说，在加州，我说这种能力性的恩膏常常是一个启动啊，好像把你能够带进这个得医治得释放的一个起点，当你在地上被圣灵击倒爬起来之后，你就开始更有信心，或者更有这种启动力，会进到神话语里面去接受辅导、接受安慰、接受这个修正跟改正啊，不是一次能力性的所谓的 power encounter 就把你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否则罗马书十二章就不需要有 counseling 这个恩赐，辅导安慰的恩赐啊，我们需要不是单单只是有这种恩赐性的服侍啊，给人按手啊，倒在地上啊啊啊，讲方言啊，发热发麻就行了，那个只是我常常说，我也不否定，那个是一个启动啊啊，就好像一部车啊，我这次一下飞机在三亚，一个弟兄他很爱我，他从林老师那边打听了我的班机时间，就跑到飞机场门口等着我们，一下飞机就用他的车来载我们，但是没想到他那个车呢是老爷车，开到一半就谁佛啊停下来了，哇我们好累啊，有行李然后又热，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多在三亚，结果呢人出来我们就开始推车启动了，哎，感谢主，一启动一推就动了，但是启动之后不表示他的车就没问题啊，所以他就开到那个修理店，我发现是那个叫打火器 starter 中文就是那个 starter 有问题啊，要去修啊，但感谢主啊，你这个推也是很管用的，让他启动嘛啊，所以这种能力的经历啊，被圣灵击倒，常常我说这个启动 你里面还是有零件要换的啊，有些思想要换的啊，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出神善良纯全所喜悦的旨意。那假如你没有把神的话，把一个正确的这个夫妻相处的原则、沟通的方法啊，对子女教育的方法，他问题还是在整天夫妻吵架啊，整天心灵空虚，去喝酒打人啊，他那个愤怒是怎么来的，那个根源在哪里的，要从他的原生家庭去了解，让他看到那个根源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啊，来为这个问题祷告啊，不要受到辖制啊，要有很多的话语的辅导啊，让他能够看见啊，所以求神能够把这个劝发的恩赐恢复在我们中国教会，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也要特别介绍到这个恩赐的执事啊。基本上在这里讲到五重的执事，但是这个执事也是一种恩赐的执事。好，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 好，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三节。好，一同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发现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合一，分那么的各宗各派，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在弟兄姊妹的灵命上看到他们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你发现这两个是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看法，然后我们就只能说我们彼此尊重你的领受，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彼此尊重你的领受。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应该是一个教会是在一个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应该在真道上，在灵里面是可以合一、可以交通的，不会分灵恩派、福音派、纪要派，要老死不往来，要彼此责备攻击，甚至说对方是异端，表示什么？在真道上什么没有同归于一，每个人只有真道的一部分啊，但是距离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很远很远，真的很可怜。现在弟兄姊妹也好像没有办法进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这个只是某些传道人的特权。你有没有看到每个弟兄姊妹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多问题啊，能够在他生命中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吗？好像离开一段很远的距离。你发现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不能够达到这两个的神定给我们的命定的目标？原因是在什么？前面今天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没有得着这五重执事的恩赐。有些教会可能有很多讲道的人，先知讲道，有些人教会可能很有这个教导的教师，哇，他们的成人主义学、儿童主义学都非常兴旺啊。那有些教会可能只有这个牧师的恩赐，我们不要误会， 牧师不是站在讲台上面讲到的那一位，我们现在都是错放位置的。今天的牧师常常是一脚踢的，他要讲道，他要去探访，他有什么，其实原来神所定规所命定的牧师是做这个牧养关怀劝化的工作。其实今天一般的教会是没有牧师，真的是没有牧人的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牧师是先知讲道，平常不探访，也不辅导，也不关怀。我们在北美的牧师常常都是这样啊，不太探访的啊。那我听说在印尼啊、马来西亚那些大牧师更是高高在上的。哎呀，不应该讲那么几段，某部分哈利路亚啊，某部分啊。但我知道好像很多的牧师他们是只是讲道的啊，他们没有真正做他的本行。因为按照牧师这个原文是牧者 shepherd， 他真的是带着羊群走啊，抱着软弱的羊，他有病的来医治这些羊啊，来扶持他。一个牧者，真正的牧师是真的是牧养、辅导、劝化、安慰，是一个像母亲的角色。假如一个教会像个家庭的话，爸爸好像像那个先知讲道发命令的啊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但是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有像母亲这样的，他能够真的是抱着这个孩子，陪着这个孩子，关怀他，听他倾诉啊，知道他问题在哪里，然后帮助他啊，看到那个答案在哪里，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应该怎么做。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需要有牧者的人，不是今天所讲的牧师。今天的牧师是先知讲道。其实一个真实完整的教会，这五重职事应该是分开的。有使徒，他是带着意象，带着神的使命，特别要在真理的基础上来托放教会，建立教会啊，特别在某一个真理的归正跟恢复。所以感谢神，在天主教的一千年的黑暗时期，神兴起了很多的使徒，包括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归正起来，要按照这个真理来建造教会。然后神也兴起了加尔文使徒啊，看到第一代的改教不完全，太过高举恩典，太过高举因信称义，不注重圣洁，不注重神的律法啊，这加尔文他就重新的以追求成圣的这个真理根基重新建立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非常注重圣洁啊，注重生活的见证。所以当时他所牧养的整个日内瓦的教会，哇，真的是这个 Holy City， 这个圣主啊，没有毒管，没有任何的罪恶啊，整个的这个城市真的得着这个城市啊，每一个的信徒都是非常圣洁的生活，影响了整个的城市。所以后来日内瓦也影响了英国的这个清教徒运动，很多的清教徒因为不满意在圣公会里面的这种的还是天主教里面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他们希望要洁净教会，所以叫清教徒啊，要改教，是内部的一个改革。这个受到英国很大的逼迫，他们就逃到哪里去啊？逃到日内瓦去了。他们真的看到，他们羡慕，哇，这一个 Holy City， 这个圣城，这是圣徒生活，真的是圣洁爱主。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意向，后来又回到英国，继续推动这个改教，就挺成功啊。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一些使徒， 啊，能够把过去教会所忽略的一些真理啊，把它恢复过来，然后把教会建造在这些真理的重点上面。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其实都是当年神用的不同的使徒，比如说浸信会，他们发现这个浸礼的重要，要信而受洗，不能够有因而受洗，他都根本搞不清楚信，你就给他受洗了啊。所以浸信会非常重视这个浸礼，而且是信而受洗啊啊，要建立一个所谓的 pure church， 教会里面没有那些从小就受洗信仰糊糊涂涂的人，每一个信徒都是清楚信而受洗，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员啊。那长老会啊，是加尔文所建立的，强调这个圣洁的生活，也强调教会的治理，把这个治理的恩赐恢复过来。所以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是最我觉得是最完整的啊，也不是牧师一个人抓大权管一切决定一切，他们是把牧师放在这个长老团里面一同来治理教会啊。在教会里面选出长老，也有带领的牧者，然后是一个团队的治理，团队的权柄，不是牧师讲一句话就算数，是要在这个长老团里面啊，在这个教牧团里面啊，一同来祷告寻求来做决定啊。所以加尔文其实他很大的贡献，不但是在神学上面，其实在实际的治理教会，在牧养教会，高举这个律法的第三功用，就是要圣洁啊，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属于使徒性的啊。巴不得今天在我们中国教会，神兴起很多的使徒，看到那个真理的规模，真理的重点啊，能够把教会回归在这些真理的重点，圣道、圣灵啊，恩赐、生命啊，都是很平衡的啊，传福音、辅导都是很平衡的，能够以这样一个全部圣经的真理、传备的真理来建立教会。我们也高举传备，但是我们不高举所谓的神医的全备福音，我们要高举整本圣经的全备的真理。 Amen。 巴不得神把这样的意象放在你心里面，那你就很可能是领受使徒的恩赐，你就是心里有个火热，我要建立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感谢神，我们昨天啊是敬拜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帮助我们整个的敬拜赞美，神当年就把这个敬拜的这样的真理跟意象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在香港产生的敬拜会啊。当时我想十几年前香港的教会都是圣哉圣哉圣哉，唱诗歌都是死死板板的，都是很严肃的，不敢动的，哪里都可以动啊，可以走出来啊，不可能的啊。但神要我们看到，我们要有活泼的赞美，活泼的敬拜。感谢神，神都感动了一群弟兄姊妹，这是使徒性的恩赐，建立以敬拜赞美为重点的一个的教会，当然也包括传福音等等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建造教会的蓝图意象，那你按着这个蓝图意象来建立教会，来接受使徒性的恩赐啊。那当然使徒性的恩赐不单单是对这个真理有特别的负担跟领受啊，要按照这个真理来建立教会，建造教会。作为一个使徒，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为父的心，他有一个国度的意向，他不会只是看到某一个教会某一个宗派的那个的需要，他是看到一个国度性的啊，能够带来整个教会国度的连结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一个父亲，他看到他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和睦同居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这种使徒为父的心，为父的牧者，他能够爱众教会，他的美德、他的见证、他的真理、他的教导，都是众教会所顺服的。所以当教会不同的教会有任何的难处、有任何的纷争，只要这位使徒性的为父的使徒他出来帮他们处理安慰，哎，就没有纷争了，他就和好了。那我感谢神，我在北美加州的时候，1989年在基督之家侍奉，他们分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我是第四家的主任牧师。那么基督之家基本上是台湾的一位神的仆人寇世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在三支教会有印他很多的书的啊，神也是真的特别恩待他，是他的书是唯一的传道人啊，在国外会送进来在三支教会印刷的啊啊。那寇世远监督他的意向就是这是永生神的家，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非常强调教会是神的家。社会讲律法，但是教会讲爱是神的家。他就带着这个意向呢，就建立了基督之家。他离开了灵粮堂，他当年本来是赵时光亲自就是委派他负责灵粮堂的，就是现在的台北州神处的灵粮堂，他是最早期的灵粮堂的牧者，他就从那边离开出来，因为他有意向，他有福，没有办法在原来的旧皮囊里面去发展他的意向，也不希望做成教会的分裂，因为教会的传统很多东西不能改的。像州神处牧师能够把灵粮堂变成今天的灵粮堂，是神给他极大极大的智慧跟恩典。旧皮囊很难改成新皮囊，但是周神祝牧师改成功了。有一次他到我们神学院讲见证，讲他怎么如何把教会从传统的慢慢慢慢变成对圣灵开放的。哇，他说过程是辛酸艰难跟智慧啊，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忍耐，才能够把今天的灵粮堂带到现在的光景。那但是当年这个寇世远监督，神给他的领受是要出来按照他的领受，在这样的一个领受里面呢，建立了这个基督之家啊。那当时我在基督之家牧会，我就发现哎呀，感谢神啊，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有任何的问题、难处、纷争，只要他老人家出来跟着几个牧者或者这些同工长老讲几句话，拍拍他们，问题就解决了，就没事了。我们在那吵啊闹啊搞了老半天啊，搞得就是连我耳刺的，就是搞不出来啊，谁都不服谁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这位使徒为父的他出来巴巴讲一句话，孩子就听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求神把为父的使徒啊赐给我们教会，保守教会的合一啊，否则谁都不服谁。你是老几，你是教会的带领人，我也是教会的带领人，我们两个教会就是不合的，好，没得谈。但是假如有个为父的使徒，他也爱这个教会，他也爱这个教会啊，其实弟兄姊妹也爱他，尊敬他，他出来讲几句话就摆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合一啊？今天就是我们谁都不服谁啊，谁都是要做老大。但是假如我们服在神的使徒的权柄下面，他讲的话我们就听，就没有纷争了，就没有难处了。但是我们也真的愿意听，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这位使徒为父爱我们的心，在爱里面我们都愿意放下了，在对他的这种的恩赐、职分、使徒权柄的顺服之下，我们就放下自己的己见，没有问题了。 但是今天在神的教会国度里面，谁敢说他是使徒？谁能够有这样的微乎的心，他只要出来讲几句话，问题都解决了。感谢神，当年在北京有王明道，在上海有利陀生，现在广州有林献高，其实我觉得都是为父使徒的恩膏的。他出来讲几句话，哎，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真的求神把这种为父的使徒赐给我们教会，啊，能够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教会的归正，真的建立在一个完备的真理的基础上，啊，不是这个教会就抓着象的柱脚，这个教会就抓着象的尾巴，这个教会就抓着象的鼻子，每个都坚持自己这一部分，啊，要彼此攻击，啊，巴不得有一个使徒，他是看到一个全面的大象，看到整个真的这个建造会幕的样式，摩西。使徒，啊，我们真的求神，在这末后的时代恢复使徒的恩膏、使徒的恩赐，啊，这是我特别要补充的。那么，刚才已经讲过，这个牧师，基本上他是牧养、辅导、安慰的，然后先知才是那个站讲台的先知讲道，啊。但是现在我们把那个站讲台先知讲道的都给他改名叫牧师，啊，而且在千一般的教会在海外很大的问题，他明明是教师的恩赐，他明明是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呢，今天在一般的教会所认可的衔头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牧师，啊，所以好像一案例就是案例牧师，没有案例说你是传福音的，啊，案例你是教师，没有了。你全时间侍奉在教会里面几年呢？觉得需要案例，就案例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案例你做牧师。所以几年前我们神学院毕业的一位姐妹，啊，有些人可能看过她的书，啊，她写了本书叫《荣耀骑士》。谢神惠美，啊，那他的恩赐呢是传福音的，啊，那么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那么牧师就有感动，要安利他做牧师，啊，所以就邀请我参与这个安牧团。但是我说我可以参与，但是我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我是安利他做他的衔头，不是牧师，他的衔头是。Mission Pastor 差遣牧师，还是牧师？因为你在美国不叫牧师，你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叫的。美国政府也是承认牧师才可以接受某些的税务上面的优惠。其实，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对牧师是很优惠的，很多东西很优惠的，啊，特别在这个税务方面有很多免税的东西的，啊，你也可以做个牧师，可以申请个牧师证，你可以随时去监狱去探访。去医院，本来医院有探访时间的，但你拿出你的牧师证，他都给你随时可以进去。美国是很尊重牧师的，也给牧师很大的优惠，啊，所以很多人侍奉几年了，他们都希望也能够享受这种的优惠。你不享受是白不享受，是美国政府给牧师的一个优惠，啊，甚至会免一些所谓社会安全金，啊，美国的社会安全金是很高的，在你的薪水里面呢。扣掉12%，啊，管理任何一个人，你第一部分就要扣掉这个社会安全金12%，然后还有一个州税，还有这个国家税，还有很多税加起来了，每一个人最少30%没有掉的。假如你是高收入的，这是50%的。所以美国的税是很重的，啊，但是呢，美国原来是基督徒国家。所以当初他们设立很多的法令呢，非常帮助传道人，啊，所以在税务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你侍奉几年一定会要求案例，但是案例的前头政府所承认的就是一个牧师嘛，所以每个人都牧师。所以当这个 姐妹她侍奉了几年，谢神会美，她有安利，我就在那边跟她谈，我也安利她说我也算高，你是被安利成为差遣牧师，意思其实他是应该是被安利做传福音的 evangelist， 但是你这样你不加牧师这个东西，政府也看不懂你是什么 evangelist， 我们就是牧师就是牧师嘛，啊，所以就叫他做差遣牧师啊，但是其实应该是分开的，牧师是牧师，先知讲道是先知讲道，使徒是使徒，应该是分开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继续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看一下这个五重职事的重要性啊。那么在圣经讲的神全能的手，那其实这个全能的手，我的体会，神要透过五重职事来彰显神全能的手。啊，这个手，那么有人就比喻这个拇指就是使徒 number one 啊，第一有使徒建立教会的根基啊，那么就用这个 govern 第一个基，这个五重执事可以用五个音就是这个五个祭来代表，第一个祭就是使徒，他是 govern 啊，有这个治理教会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的属灵的最高的权柄啊。那么第二个祭呢，就是 guide， G-U-I-D-E， 就是先知，先知讲到神要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神的心意是如何，这个先知讲到他就要把神的心意来教导告诉弟兄姊妹，所以 guide the church， 前面教会发展的方向啊，要做宣教，要做社会的事工啊，要往下扎根，要开始注重神话语的根基啊，现在我们要开始认识圣灵的恩赐啊，有了根基就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啊，有了这个生命的装备，军事的知识就要有武器，现在我们要学习这些武器，怎么用这些武器啊，所以这个先知讲到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心意，如何来带领教会往前走， guide the church。 要第三是牧师的恩赐，是 G-U-A-R-D， 用第三个英文叫 God，来保护羊群，让他们不要受伤，让他们受伤的会得医治啊，这个牧者来保守这个羊圈，保守每个羊都不会失落啊，都能够肥肥胖胖健健康康可以往前走啊，这是牧者的工作，牧师的工作， God the sheep。 然后第四是这个漏了一个传福音的啊，传福音是 gather 啊 gather 啊，这个次序再调一下哈，应该是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哈，这个传福音就是把神的禾捆聚集归回到神的家中，这叫 gather 就是收据。他到外面把这些世上的灵魂收聚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传福音 evangelist， 应该把它放这边的。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教师，用第五个基就是 ground 就是扎根啊，弟兄姊妹信了主了，让他们的信仰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教师能够系统的来教导神的话语啊，让他们对整本圣经、对神的属性、神的心意、神的工作啊，怎么生活、怎么侍奉，能够一个全面的认识 离开那个基督救恩道理的开端，而且能够教导他们如何应用神的话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工作的一个层面，就是教师的工作。教师是针对如何把神的话种在他的生命，先知讲到重点是整个教会啊，我们前面神要如何带领我们，神的云柱火柱是在哪里，要怎么走，怎么往前走，怎么做，是整体性的。所以牧师在讲台上面讲到，不会说特别针对某一个人啊，对不对？假如特别针对某一个人，反而会绊倒他。但是教师跟牧师就会特别针对一个人，牧师牧养他，针对他的伤心、他的难处、他的罪来帮助他；教师用神的话来针对某个人，让他明白某一个真理，啊，让他能够在真理上扎根 ，ground 扎根，啊，这是五个G 啊 ，to govern, to guide, to gather, to guard and to ground， 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五重职事的恩赐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正道上同归于义？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生命上能够满有基督掌权的圣量？你发现每一个教会都不完全，都缺了一样、两样、三样，甚至缺四样，或者只有一样，就是先知讲道，只有讲台的供应，或者只有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他就是有传福音的火，训练弟兄姊妹就是传福音，就只有一样。教会增长得很快，但是里面问题好多啊，表示我们什么缺了不懂得恩赐的职分啊，不但是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在整个国家整个城市的教会里面也是不完全啊。巴不得神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宗派教派都有使徒啊，都有先知，都有传福音，都有牧师，都有教师。那三年前我真的带着这个负担跟意向，我们跟这个啊圣徒之家，我们把两个教会合并在一起啊。因为在圣徒之家里面呢，有传福音的恩赐，也有先知的恩赐、启示性的恩赐啊。那我是比较属于教导的，或者说讲道的啊。那后来我们也邀请了梁牧师啊、吴廷牧师啊，他们是属于这种医治释放的、讲预言的。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五重职事的一个教牧团，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个教牧团啊，不是说我是主任牧师，我讲了什么就算数的啊。我有一个领受，我还是带到教牧团里面，大家祷告来交通啊，能够看到一个圣灵共同的一个感动跟带领啊。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五重职事的这个意向当中在努力啊，希望神能够感动有不同恩赐职分的能够带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啊，最少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小小的见证可以摆出来啊啊，不是好像只是就一个牧师高高在上就决定一切啊。我们希望在一个五重职事的团队里面啊，一同来带领教会、治理教会。有人说611灵粮堂啊，在香港，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611啊灵粮堂啊。不单单詹仁廉牧师，他是有使徒性的恩赐，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也来过我们丰收上课啊，也修了我的灵修神学，所以我跟他有机会常常会交通，过去也在他们教会讲了好几次道。那我就发现他们教会为什么好像有这样的突破跟增长，他非常重视这个五重职事的团队，特别他非常注重先知啊。很多教会重大的方向跟决定，本来张牧师已经领受了，决定要做了，但是先知祷告的领受觉得神不是这样带领，他马上就停，很谦卑，配合先知的一个的对教会的引导的方向。所以也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配搭，这样的一个五重职事，真的神就让这个教会能够增长啊！听说现在已经1000多人啊，啊，3000了，哈利路亚！那我才2年没听这个数字，已经增到3000了，哈利路亚！是可以说是在香港的教会里面 增长的最快的一个教会啊。那么我们要去了解啊，究竟神为什么会祝福这个教会，一定有些原因的啊。那么我相信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五重执事的一个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一个配合。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跟问题？好，我们。很好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使徒的名字的定义啊，我没有先说明哈、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有十二的使徒，但是耶稣升天之后，特别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给教会有什么使徒，就表示除了十二使徒，今天教会还有什么？还有使徒的职分恩赐。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谢谢。我们看十六章，这里清楚的讲到，在第七节啊，我们来读：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里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所以你发现，哎，除了这十二使徒，还是有别的使徒的啊，包括保罗也是一个使徒啊。所以使徒这个职分不是在使徒时代结束了就没有使徒，也就是很多的教会受到亏损，觉得没有使徒啊，谁都不服谁啊。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兴起好多的使徒，刚才我提到马丁路德、加尔文啊，还有像约翰威斯利啊，还有这个金钱派的啊，这个Spender， 好多使徒啊。你看到他们真的把一个重要的真理恢复起来啊，然后按照这个真理来建造教会啊，很清楚使徒性的恩赐，很好啊。很好，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也是我没有说明的问题，很好。
是我在听唐崇荣牧师的讲座里，这个问题很敏感啊、
哦。对。
对，就是说他是讲到说，今天就是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
对，
是不是没有，或者说？
但是我们不要管是哪一个堂讲的，反正我们都是看圣经怎么讲。明明圣经说神赐给教会有什么使徒嘛，除非今天没有教会嘛，对不对？对对，除非今天教会关门嘛，教会没有关门啊，神赐给教会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或教师。你不要拦阻圣灵要把这个礼物给教会啊，神明明想要把这些补样都给我们，我们就不信啊啊！
是呢，这个第三个问题就产生了，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可能呢有不少的教会呢，他会自诩为使徒，你要听我的，你要这个顺服这个使徒的这个权柄，
yeah.
有这样的一种混乱的现象产生，
对。非常好的问题。今天在任何的教会里面，假如那个牧师啊，不要讲使徒啊，牧师不属灵啊，牧师也是一手抓，每个人要听我的，我是主任牧师啊，我是带领的，我是带领的弟兄，因为在聚会所里面他们没有牧师，他们带领的弟兄比牧师还有权柄的，带领的弟兄不说谁都不能做啊。所以不是在乎那个使徒还是不是使徒，这种的问题，人性的败坏、罪性的败坏，在任何的职分里面都是一样。你不能用这个理由来否定使徒，那假如用这个理由的话，连牧师都要否定了。 多少牧师也是高高在上的啊，比使徒还要有权柄的。但是其实权柄永远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权柄，不是自己封的，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你就要听我，你这样一讲没有人会听的。权柄记住是弟兄姊妹给你的，就像美国的总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权柄是老百姓给他的啊。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将来政治上也是应该是这个原则的。因着你的真理的看见，你真理的亮光，你的生命，你的爱心啊，神把你放在这个使徒的位分，也是弟兄姊妹什么所公认的，愿意接受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使徒。使徒从来不能自封的，一方面是圣灵的恩高恩赐的显明印证，同时也是众弟兄姊妹的一个印证。所以加尔文在他们教会选长老不是说内定的，乃是这些有爱有生命有见证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众弟兄姊妹都看见承认他们有长老的恩赐，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出来了，带领的长老也看出来了。所以传教会他们交通，甚至透过现在的长老会他们用投票啊，弟兄姊妹是可以投票的啊，来选他们的长老的啊。那么就像今天很多的教会是投票来选执事的啊，这个是表示是让众弟兄姊妹参与去共同确认这个恩赐跟职分要给他。所以在英国的会众制，美国也有这个会众制 Congregational Church， 他们要请传道人啊，是要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祷告也能够真的看出他的恩赐他的职分，然后选立他的啊，而不是说哦这个主教啊或者谁高高在上就指派的。这个会众制 Congregational Church 不用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也是浸信会所常常用的啊，要整个会众他们祷告能够看见他们愿意承认啊。很好，完全对。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一个使徒第一个条件，可能我在讲第一个条件里我又向外了，是真理的一个的归正，他在一个对真理一个全面的领受，按照这个真理的领受要建立一个回到这个真理全被真理的教会，所以真理才是最重要。所以我刚才引出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圣经一个重要的真理是教会所忽略的啊，所以要按照这个真理重新建立教会啊，成为一个教会的根基啊啊，非常好，感谢主。那么还有别的问题？有出现问题，所以呢，理想是这样是最美的，啊，但是真的是要教会成熟，因为在美国的浸信会，他们是用会众制的这种方式，那么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要传教会开会通过，啊，然后请牧师也是他们会众开会，然后不喜欢一个牧师也是他们开会通过的赶走这个牧师，所以。很多的牧师他们不太喜欢去浸信会的， 而且浸信会里面可能常常都换牧师的，因为会众的权柄太大啊。他们里面假如有几个人的结党了，就在开始在那边地下工作，然后就开会就把这个牧师就表决，就把他赶走了。所以一点都没错啊，这种属灵的权柄啊，要在会众的手中，也要会众呢真的是在灵命各方面很成熟。所以怎么样去取出这个平衡，就好像一个父母养孩子，要等他成熟了长大了才能够让他去决定他的前途啊！你不能很小就让他决定他的行为，就是上电脑啊，不读书啊，乱搞一通也不行啊。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教会比较成熟，把一些事情让他们可以决定。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选执事用的方法呢，我们教务团先祷告，选出了12个人啊，提名12个人，我们觉得这12个人在生命的各方面都是蛮成熟的，然后呢再把他们的名字提给教会，在教会的会员大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他们参与投票过半数，所以不是他们完全决定，他们还是以这个12个人来投票，然后每一个人都过半数，有过半数的弟兄姊妹认定他们，然后才成为我们的执事，这是一个平衡。也怕不让他们提名，怕他们提错了啊，但是又希望让他们参与，他们为这个事情祷告，要被选出来的执事，他们也觉得不是单单只是牧师指派的，也是有群众的什么基础的，众弟兄姊妹也投票过半数的，这样做一个平衡。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真的要建造教会，让弟兄姊妹真的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生命上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那么让他们长大成人，我们也要把属灵的权柄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圣徒借祭司一个重要的理念。常常我们觉得他们不行，他们永远长不到啊，我们也不好好努力把他们长大，所以永远都是几个同工几个传道人忙死了。所以无论是小组教会的理念，圣徒阶级式的理念，都是要把弟兄姊妹的灵命真理建造起来，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小组长、小牧人、小家长啊，然后他也可以在他的家里开教会等等，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啊。特别中国这种情况，一定要家教会，然后我们就盼望在会众当中、弟兄姊妹当中很快就产生这种属灵的领袖，在他的家中又会开一个教会，将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增长啊，快速的增长啊。
面对一些目前暂时存在的治理上的问题，因为他的任线是
我们
要面
对，所以遇到问题基本上还是没有一个团队的话啊，可能教会只有你一个人，那么你就要很有智慧的，真的是透过祷告去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定规，可能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反对，但是你在这个过渡时期当中啊，没有一个教牧团队，也没有一个长执会啊，教会应该成熟的话一定要安立长老，因为这是圣经的模式，一定要安立执事啊，然后共同来带领牧养这个教会啊。所以我相信张牧师会在今天下午的课开始是讲了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牧养、教会的治理啊，所以我们就是分好两部分啊，我希望讲比较这个圣灵方面的真理啊，好像教会有能力，那么张牧师是讲实际的，怎么样牧养、带领、治理教会，教会有纷争了、有反对了、有问题了，怎么去解决啊？我们就两个角度。好，我们就一同起立啊！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用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把我们的领受简短的两三句啊。 啊，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谢个啦啦啦，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Amen， 哈利路亚。
教会是肢体健全的教会。
Amen。
愿你在中国彰显你的荣耀。
Amen。
各教会能够认识主职分的教导，啊，让中国真是进入主职分的地。
Amen， 哈利路亚。
教会不会是三个还是家庭不再混乱。
阿门，
哈利
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是的，赞美你，赞美你。啊啦啦啦，不歇个啦啦啦啦，不歇个啦啦啦。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
这
次
教导让我
更
加明白，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教会治理的指引。
阿门。
我们知道，就从恩赐，我们教会应该如何去重新可以来工作。
阿门，哈利路亚。阿门，
哈利路亚。将这样的真理带到我们众教会当中。
阿门，哈利
路亚。将这样的至宝的奥秘放在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众儿女当中。
阿门。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成长起来。
阿门，哈利
路亚。基督徒能够更加的健全起来。
阿门，哈利路亚。
能够开悟解读我们目前教会当中所面临的那种各样问题。
阿门。
和这个属天的各样智慧，我们如何去处理？
阿门。
让我们有一个恒切忍耐的心，有一个爱的舍己心。
哈利路亚，赞美你。
看到我们教会更加的兴旺，更加的成熟，让我们中国的众教会更加的兴旺起来，复兴起来，让我们的众教会能够为着神国而征战，
阿们
神国的扩张而去走好自己当主的路。我们求你兴起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当中也保守我们自己行前进的道路。感谢赞美你，荣耀颂赞自己的圣父，
阿们阿们。
互相的奉献，
阿门。
给我们这些恩赐，目的是见证
显神，彰显自己，祷告交托奉主圣名。
阿门。
主啊，你是在看到我们立地的需要，
阿门，
是吧？你更在创在很久以前已经向你话语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
是吧？
今天你仍然感动你的仆人，能够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你赐予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到这五种恩赐的重要。主啊，我们常常没有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常常我们在说讲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去认真的去领受，主啊，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释放这样美好的信息，主啊，愿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流露出来，使我们更多的用心去牧养教会。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
感谢
LVS，
感谢
恩典，阿门。哈利路亚，
好了，好了。
阿门。哦，是的，主。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门。阿门。回报人工的开心，
阿们
感觉到我就是杀在我们周围，杀在我们的活动周围中，使我们多么多么有心情的高兴，休息你说好的就来为你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来请求你三个人，我们能就耶稣基督的福音向全世界大大的传播，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
深根见到深夜桃花结局心灵的活动，来遇见我们的活人，赞美我们的主。
阿门。阿门。
谢谢耶稣的恩典，还是感恩祈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就迅速到餐厅，然后中午记得休息一下，因为知道大家昨天都蛮累的了啊。然后下午我们啊就是张伯林牧师的课啊，我们就准时来了这边。